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今天这集有点特别，我们不谈黄金白银，也不谈金融市场。
诶，那我们要聊什么？
我想跟你还有所有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。
听起来很有意思。
故事要从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说起。有一个穷困潦倒的少年，连给母亲买药的钱都凑不齐。那天电闪雷鸣，暴雨如注，他背着药材正往家里赶，却在路上看到一个倒在泥潭里的老人。
哇，这情况真是让人为难啊，自己家里已经那么困难了，还遇到这种事。
对，少年的脑子里确实闪过一个念头，万一是碰瓷的怎么办？镇上说书先生就讲过这种故事，善心人扶了路人，结果被讹得倾家荡产。
那他最后怎么做？
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立刻就被他自己掐灭了。他想起父亲从小的教导，咱们家穷但心不能穷，于是他把怀里的药包绑在头顶上，用破旧的斗笠盖住，然后背起了这个瘦得像捆干柴的老人。
好勇敢。可是师兄，老人的家在哪里？
老人指的方向是通往山凹更深处的一条岔路，比少年回家的路还要偏僻，路面坑坑洼洼，一脚踩下去泥水能没过脚踝，少年的体力在迅速流失，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。
听起来真的好辛苦，他撑得住吗？
他几次差点摔倒，但每次都用尽全身力气稳住身形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也为了给自己打气，他开始低声哼唱父亲教给他的山歌。就在他觉得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终于到了一个被竹篱包围起来的小院子，三间茅草屋，屋檐下挂着一盏昏黄的灯笼。
总算到了，那个少年一定累坏了。
他将老人放在屋檐下后，自己便再也站不住，一屁股坐在满是雨水的地上，但他没有立刻离开，反而点燃火盆，熬了草药，小心地为老人热敷红肿的脚踝，还用木板和布条做了简单的固定。
这少年心真好。那老人有没有说什么？
老人在少年专心敷脚的时候，不知何时已经撑着身体挪到灶边，为他煮了一碗汤，里面卧着一个荷包蛋，还撒了些许葱花。少年说那是他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汤。
有时候最简单的东西反而最温暖人心。
第二天，少年起了个大早，又去照顾老人。他不仅帮老人换药，还主动包揽的挑水、劈柴、做饭等所有杂活。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如此。
这少年真的很有恒心。那个老人是做什么的？
老人姓鲁，大家叫他鲁师傅，是个木匠。当鲁师傅做木工活的时候，一把平平无奇的刻刀在他手里仿佛有了生命，木屑纷飞间，一只鸟的羽毛，一朵花的脉络，就那么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木头上。
哇，这手艺听起来好厉害。
有一天，鲁师傅突然问少年想学吗？少年愣住了，他做梦都想有一门手艺，但他这样的穷小子哪里有资格去拜师学艺。
那鲁师傅怎么说？
鲁师傅说，我收徒不堪家事，不收钱财，我只看三样东西，一看人品，二看悟性，三看恒心。那天风雨那么大，你自家尚且困难，却肯为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头子冒那么大的风险，人品是过关了，现在就看你有没有恒心了。
师兄，我觉得这个鲁师傅真的很有智慧。
少年没有丝毫犹豫，双膝一软，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，说，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，徒儿不怕苦不怕累，只要师傅肯教，徒儿一定用心学。
然后他就正式拜师了。
没错，从那天起，少年尘封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。但接下来的日子远比他想象的要艰苦。鲁师傅让他劈柴，要求每一块都要厚薄均匀；让他磨刀，要求刃口平整、寒光四射。基础打了一年多，鲁师傅才终于递给他一把刻刀。
一年多才开始学真正的手艺。
对，而且第一个东西只是一双最简单的木筷子。尘封削了整整一个月，才做出一双让鲁师傅点头的筷子。
这也太严格了吧。
鲁师傅对他说，我们做手艺的活计就是人品，心要正，刀才稳，作品才有魂。
心要正，刀才稳，作品才有魂，这句话好有深度。
师妹，这就是这个故事最核心的智慧。尘封不仅在学手艺，更是在学做人。一转眼五年过去了，尘封已经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沉稳干练的青年，他的手艺在青阳镇一带已经小有名气。
那真是太好了，他总算熬出头了。
但鲁师傅却一天天老去了， 在临终前，鲁师傅告诉了陈峰一个秘密。
什么秘密？
鲁师傅说，那年雨天，他其实是故意在那条路上等的。他想找个传人，考察了很多人，但他们心里都太满了，装满了名利和算计，所以他设了个局，在那条荒僻的路上，在那个风雨交加的时候，看看是否能等到一个心空的纯善的年轻人。结果他等到了陈峰。
原来是这样。则鲁师傅说，陈峰的善心是他收下陈峰的唯一理由。
正是，鲁师傅说，我这身手艺交给你，我放心了。陈峰继承了师傅的衣钵，也继承了师傅的品格。他手艺精湛，却从不漫天要价。他为人谦和，对谁都以诚相待。他的名声越来越大，成了青阳镇最受人尊敬的木匠师傅。
这真是一个好人有好报的故事。可是师兄，你今天为什么要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呢？
师妹问得好。这个故事让我想到财富有道，想到我们在做的事情。
我们跟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？
我们最近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，有人说你们的内容做得太好，看得出你们是真心想帮助普通人提升认知和看清真相。这些话让我们很感动，但也让我们反思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。
对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做财富有道呢？
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到处都是教你投资赚钱的内容，到处都是贩卖焦虑的声音，但我们发现真正能帮助普通人的，不是那些快速致富的技巧，而是对财富本质的理解，是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是看清真相的睿智。
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财富之道，首先是智慧之道。
没错，师妹，其实财富有道更像故事里的陈峰。
哎，为什么这么说？
陈峰不是大师，他只是一个用心做好每件作品的工匠。他从鲁师傅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心要正，刀才稳，作品才有魂。我们做财富有道也是一样，
因为我们专注在做出有魂的节目。
对，我们不敢说自己是什么导师或大师，我们只是像陈峰一样用心雕琢每一集节目。我们希望每一集都是有生命力的，是可以感受到温度与活力的，是能够透露我们团队人品与正念的作品。
师兄，那我们的节目怎么才能有魂呢？
鲁师傅说，心要正，刀才稳，作品才有魂。对陈峰来说，心正就是对每一块木头的尊重，对每一刀的专注。对我们来说，心正就是真心想帮助大家，不是为了赚流量，不是为了卖产品。
我们确实是这样的。
刀稳就是陈峰削木块时的那份专注和坚持，对我们来说就是每一集节目都要经得起考验，不追热点，不贩卖焦虑，每一个字都是我们真正相信的。
那作品有魂就是我们的节目要有生命力。
正是如此，陈峰雕刻的鸟能让人感受到羽毛的质感，雕刻的花能让人看到脉络的生动，我们的节目也要让听众感受到温度，感受到我们的真诚，感受到那份想帮助大家的心。
我觉得我们确实做到了。很多听众都说，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，看世界的角度都不一样了。
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。就像陈峰雕刻的作品，不只是一块木头，而是有温度、有情感的艺术品。我们希望财富有道的每一集节目也都是这样，不只是资讯的堆砌，而是有生命力的作品。
师兄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，一个简单的善举，就像一颗投入湖中的石子，虽然微小，却能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，最终改变整个湖面的风景。我特别喜欢这个比喻。
对，陈峰那一念之善改变了他的一生。我们用心做的每一集节目，也许在当下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它会在听众心中激起涟漪，也许某一天这个涟漪会扩散出去，影响到更多人。
所以我们要一直保持初心，对吧？
没错，陈峰从未忘记那个风雨交加的傍晚，每当他拿起刻刀，看着眼前温润的木料，他总会想起师父的话，心要正，刀才稳，作品才有魂。
我们做财富有道也是一样，每次做节目都要想起这句话。
对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被金融体系欺骗，有太多人在纸资产的游戏中迷失自己。我们能做的就是用心雕琢每一集节目，让它有生命力，让它能真正触动人心，帮助大家看清真相。
师兄，你说鲁师傅传给陈峰的是一种人生的智慧，那我们做出的节目想传达什么呢？
我们想透过每一集节目让大家感受到财富的本质。真正的财富不是纸上的数字，不是银行里的存款，而是你能握在手中，能真正掌控的实体资产。更重要的是，财富是用来守护你和家人的，
就像我们常说的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对，而我们希望透过节目传达的还有独立思考的重要性，不要盲目相信专家，不要盲目相信政府，也不要盲目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我们，要学会自己去思考，自己去判断。
这确实很重要。师兄，我们做了这么久的节目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对听众朋友们说的话？
有，我想说感谢每一位愿意听我们节目的朋友，你们的支持和回馈让我们知道这些节目是有温度的，是有生命力的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
就像陈峰一样，最终还是要靠他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才能成为优秀的工匠。
没错，我们能做的是用心雕琢每一集节目，让他有魂，让他能陪伴大家一起思考，但最终每个人的财富之路都要靠自己去开创。
师兄，我觉得今天这集真的很特别，我们没有谈黄金白银，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集。
为什么这么说？
因为我们谈的是初心，谈的是我们怎么用心做好每一集节目，这些东西比任何投资技巧都重要。
师妹说的好，就像陈峰他从鲁师傅那里学到的不只是技巧，更重要的是那份对作品的尊重，那份心要正，刀才稳，作品才有魂的精神。我们希望财富有道的每一集节目都能展现这种精神。
那我们未来还会继续做下去吗？
当然，只要还有人愿意听，只要我们还能做出有魂的节目，我们就会一直做下去。我们会像陈峰对待每一块木头一样，用心对待每一集节目，用我们的人品和正念为它注入生命力。
好，那我们一起加油。
最后我想再次分享鲁师傅的那句话，我们做手艺的活计就是人品，心要正，刀才稳，作品才有魂，这也是财富有道的精神。我们会用心做好每一集节目，让每一集都有温度，有生命力，能够触动人心。好了，今天的财富有道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